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上个礼拜好不好听呢？有这个熊乐跟琴弦
啊，新的配搭在 iRadio 里面成为我们的代班主持人了。
对了，劝慰
一定有新的火花出现。
对了，劝慰子就说这个是全新的组合，
嗯，
我觉得也不错啊、我们去啊开开会去，就不录音了、
啊，
也是一个好的体验。
是啊，他说他们是弦乐哥。那我在看这个字的时候呢，乐也可以念音乐的乐嘛，好像变成是弦乐
啊、
就好像他们就在演奏一个新的乐曲一样了。
我反而觉得是东南亚组合、
啊、
这个琴弦就是印度味儿，然后熊乐就是泰国味儿，
是都是辣辣的感觉
东南亚组合啊。好，那就希望听众朋友喜欢这个配搭，也是我们 iRadio 爱广播呢很重要的两个弟兄啊、
嗯、
那在这个礼拜里头呢，我们呢八月踏入这个八月的时候，两电台呢还是过了台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停的，我们还是不断有不同的新节目在广播的、
是的。那我们要推荐给你呢，在八月十一号，
就是明天呢，
九月二十八号呢，在城主学堂就有一个新的系列出现了。那我在想呢，除了推荐给听众朋友呢，也要推荐给熊乐跟琴弦
啊、对，两个都没结婚，
是因为这个是婚姻关系的一个一系列十三讲的内容。
嗯，对，会不会太早预备呢？琴弦就还 OK， 他有谈恋爱。
嗯，
熊乐有没有谈恋爱啊？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呢？
他好像有、
我觉得有没有都应该做好预备。
好好好好好好好，那就也得预备啊。那就希望呢，我们都预备这个婚姻。但是两天他不是已经很多节目关于婚姻了吗？我们还得在城主学堂主日学学婚姻吗？
你结婚了，你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呢做这个婚前辅导呢？
有，但是牧师不要我，他说万峰你太奇葩了我受不了你你们走吧那样。
哎呀，太
我没受伤，我放心，
我
没受伤。我
就想到呢，当年我刚刚毕业，跟我的老公、也就是当时的男朋友还没想到要结婚，就被教会的牧者呢抓去就上这个婚前辅导了。我就说哈，我都还没想结婚为什么要辅导呢？他就说预备好就好了啊。那所以在教会里面都会有这一方面的教导。在城主学堂呢，既然是一个主日学的课程，当然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些的分享了。
对，我们那天就跟张凡聊天，就说哎，城主学堂呢应该是对于这个初信的培育比较宏观的那个角度来理解门徒的训练、所以呢婚姻关系也是我们教会的那个其中一个核心的一
个
部分，
每
个
信徒应该都要面对的，所以呢来学习就对了。
嗯，对了，所以呢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会有连续十三讲关于婚姻的部分，那可能有一些是已经给结过婚的人，
结了婚的人、
结，对对对，结过婚
结了婚的人
对对对，那所以呢它也包括一些关于离婚的部分啊、一些的不孕不育啊，或者一些冲突啊的那些的、性啊那些问题。
是，
其实我觉得两岸电台我们应该多点性教育的课程，因为真的我觉得在华人的世界性教育的课程也真的是很不够。
嗯，那另外呢这个城主学堂有一讲呢讲到姻亲关系
啊，这个麻烦了。
哎，这个呢不是
你妈又怎样我妈又怎样，哎呀
不是很多的节目有分享的。
哎，这个我喜欢，因为呢谈到这个你妈我妈的那个问题真的好复杂啊好
要处好这些关系呢，我觉得婚姻虽然这个不是主要的那个婚姻里面的关系，但是呢也会影响的，
也是主要的。你结婚不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一个家庭的事情啊，两个家庭的事情，四个家庭啊，还有你奶奶呢、那个外婆呢，
是的是的，所以呢一起来学习就不会错啦。
好，那就鼓励大家明天就听城主学堂。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呢在广播梦工厂 2.0 呢也有一个新的角度，就是不谈对谈的节目了，我们呢谈谈独白的节目，交给麦老师。
福音广播造梦人，广播梦工厂，广播人修养。
我是麦慈华老师， 今天我们会谈到一个很特别，而且现在大家都很流行的一种节目，就是独白的节目。那其实独白节目很清楚的，就是一个人在说话啊，当然里头可以有另外的声音，但是还是以一个人为主的。那特色呢，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话，或者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内心来说话。然后独白节目不是演讲，也不是讲道，而且独白节目的好处就是很容易讲到心坎里头的。所以在电台里头，因为是单对单的，就是一个人主持人跟另外一个听众来讲话，所以独白节目呢，在电台里头是很流行，而且是很好用的一种节目。好，独白节目的形式哈有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日记或者是周记。那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很流行的，有些地方就叫做博客或者是部落格啊，英文就是 blog 这个名字。这个是有一点像我那个时代的一些日记或者是周记，是自己把今天或者是每一周你自己所看过的、所听到的、内心的一些思想写下来的。所以这个独白节目呢，就是日记、周记或者是部落格或者是博客里头的声音版，就是你本来是写下来的，但是你是用声音来表达，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种的独白节目。好，第二种的独白节目呢，就是专栏，就是在报纸里头你们常常都会看到很多名人啊，有一些是科学家，有可能是大夫，有可能是明星艺人，也有可能是文学家，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报纸里头的副刊里头都有一个专栏，一块园地是他自己把他每天的一些思想写出来，那个独白节目也就是这种的所谓专栏的声音版了。那么里头也有社会里各种的专业人士呢，写出他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那通常这一种的独白节目呢，我们都会加一句话的，就是内容只代表这个专栏的作者的意见，并不代表本报或者是本电台。这个是要维护我们自己，因为写这种专栏的人呢，通常他们都是有他们的一种看法，所以这个要避免有一些威胁，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在这些专栏里头呢，都会加这句话。当然这个就是你们的制作人自己的决定啊，不需要一定要有的。那么第三种的独白节目呢，在福音电台里头我们常常会出现讲道。好了，你说讲道，你刚才不是说了不是独白节目吗？对，但是在电台里头可以有讲道，但是那个方法方式呢就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一般的讲道就是一位牧师或者是一个传道人，他站在台上面，他是对着很多人来讲道。但是在电台这种讲道的独白节目呢，就是不是跟群众来讲话，而是改为是一对一的一个对话的形式。所以这一种的讲道呢，有几样东西要留意的，就是不需要任何的图画或者是表格，图表不需要出现，因为看不见嘛。啊，也不需要有动作的。我们知道很多讲员哈，很多动作的，你做动作也没关系，但是听众看不见的。但是要留意，就是说你纯粹是用声音来表达，所以这种的讲道，如果你是邀请了一位牧师来你的电台里头做一个讲道的独白节目，你就要告诉他说这个是一对一的，而不是说弟兄姐妹大家好，不是这种。你好吗？今天我来跟你讲一个事情，就是信心啊，信心究竟是一样什么事情。讲的时候是一对一，而不是跟群众来讲话的。好，另外一种也是我们福音电台常常有的，就是查经的节目，也跟讲道是一样，是一对一的查经啊。那么在这一种的独白节目里头呢，常常要用到一个技巧，就是自问自答。 例如说，或者我想你现在会问到，约书亚已经打完胜仗之后，为什么又会打败仗呢？啊，你一定很想知道。好，我们现在就看约书亚记里头的第几章第几章，我们看看为什么神让他们会吃败仗，就是不打胜仗，这次是失败了，这一次为什么原因，我们来看看。这种就是在电台里头的查经的独白节目，一对一的，而且很多都是自问自答的，因为他们问的问题你听不见啊，你看不到，你听不见，所以你自己要说啊，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什么，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好，另外一种在电台里头很流行的独白节目，就是每日的灵修节目。那么我们都知道，好像荒漠甘泉啊，这些都是我们每天都会看。但是现在流行呢，就是大家都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打开互联网，我们就会听他们把那个灵修的题材用声音来表达出来。那么听起来说，哎呀，很容易吗？只是把那个灵修的题材那本书就念出来就可以了？不是的啊，要做一个好的灵修节目是要有很多的靠功力哈，你不能好像念书似的，也不可以用朗诵的方法来讲啊。朗诵就说今天天气非常好啊，所以我们看这本圣经里头这句的话，不是朗诵的形式。一定要有好声音啊，你沙哑的声音啊等等，你念出来大家不舒服，他就以后就不听。好声音在一个灵修的节目独白节目里头是需要的。另外一个需要的就是音乐的衬底，你一定要有好的音乐能够配合到那天的主持那个主题，你就会好像加好了，好像加好了。那么灵修的节目其实你是要做到一样东西，就是说用你的声音，用那些音乐把听众的心静下来，慢慢的从你的话语里头听到神对他们说什么话啊。所以你作为一个主持这个灵修独白节目的时候，很重要的是让他们静下来，然后从你所说的题材里头听到神究竟要跟他们说什么话。好，最后的一种独白节目就是一些著作，就是一些书本的声音版。那么这个要记住，就是说做这种的节目呢，你一定要保持那个著作原来的风格。怎么出风格呢？它是很幽默的，那么那个主持人读出来的时候声音应该也是要保持那个幽默感的。他是用很沉重的心情来写比较忧郁的啊，比较悲凉一点的。那么你作为声音版的那个主持人，你一定要保持那种悲凉感在里边啊。所以有分几种的，好像有一些是很一本正经的哈，有一些是很幽默的，也有一些是很戏剧的，很话剧型的。那么你也要跟着他们一样，你就要有一点广播剧的方法来处理了。除了声音的运用之外呢，也是好像刚才我所说的灵修的独白节目一样，也要加上音乐音效，也是能够丰富那个独白的节目。所以独白节目很多形式的哈。那么下一课呢，我们就会讲到说注意点，就是你做这些独白节目你应该留意些什么。我们下一课再见。
广播梦工厂每逢星期六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广播梦工厂2.0，我们再次来跟麦老师来学习了。讲到独白节目，那会不会是每一个做广播的人都很期待，或者是情衷于做独白节目的呢？那我想问问熊乐还有向华
啊，你好。
哎，向华呢已经在做音乐的节目，就是舞的空间，就是独白节目了，对不对？
对对对。
那像那个熊乐，你有这个经验吗？
有啊，其实我在《故事新天空》这个节目里面也曾经有过两集我去做独白的。第一个就是讲我自己在泰国成长的故事。
嗯。
第二个就是呢，我在《好生好死》这个栏目里面去讲一个小故事，这个也是有独白的部分的。
嗯，好。其实独白节目跟对话节目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独白节目呢，就是自己控制所有东西。但是如果是可能对话的形式的话，那就很多临场的部分。
主要的分别就是你的对象不在你面前。每一个节目我们做广播的肯定有听众，对不对？
对对。
但是呢，对话节目呢，又或者是你有一个搭档就在你旁边，他也可以在你讲话的时候是你的听众跟你回应的。但是独白节目呢，就是你没有这个人坐在你旁边，但是你的听众是你看不到的肯定是有听众的，对不对？
对
啊，或者是你想象中的听众。
嗯，
那像麦老师讲的有很多种的独白节目，你们记得几种呢？
哇，好几种哎。有那个博客式啊，
就是日记一样的。
对对对对，就是，
讲心情的，
讲自己的东西多一点的。
对对对。
那我想问这一种的，你的听众你预计就是当然看不到了，他的跟你的距离有多远？
我觉得要看那个，就是如果是讲心情的话，那就要看其实就是能不能引起共鸣。
当然了。
嗯，
那这个如果要共鸣，当然他要跟你
很
近。很
近啊。
对对对。
其实那个人呢，应该你想象中你的听众在哪里呢？
其实应该是在我的前面。
其实就是你面前的麦克风。
对，
这么近。
对呀，因为我听过万峰讲过，就是我跟听众的距离就是好像跟麦克风的距离，好像是耳边一样的感觉。
那我觉得呢，不同类型的节目呢，那个距离是不一样的。
嗯，
像刚才说这种播客型或者是日记型，就好像跟一个很知心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在谈心事嘛。当然他跟你很近了，你可以呢深情的跟他，甚至呢他是你的情人，你很有感情的跟他说，就在你前面。但是你想想，如果是一个讲道节目，是一个宣告的节目，如果他就在你面前，你还是用今天我跟你说这个大消息，哇，那个耳朵就聋了，对不对？所以他肯定不在你这个麦这么近。那些听众你会想象呢不止一个，而且很多，而且就在很远可能离我这里有100-200米这么远，你才能够有这种声线出去。
讲到的就得要去有力的去说吧。
对，讲到就很难，你好像在耳边跟他
对对对
来讲到。
哇，
这种情况就很难想象。
悔改哇，把鸡皮疙瘩不行。
所以不同节目你一定要清晰你那个是什么节目，什么形式，然后再想象那个听众的距离跟你在哪里。对不对？那还有呢，除了播客室还有什么独白的节目还记得吗？
刚才说了讲到嘛。
然
后如果中间一点的话，应该是一个专栏的栏目师的节目吧。
栏目师的，对，栏目师呢，我就觉得，你觉得那个听众的距离呢？
应该是一点点远，但是又不是很远吧？
又不是很远，我觉得会不会比较像讲座，或者是
课室里面？
课室里面，在一个小范围里面，
老师跟学生。
对，可能一个人对两三个也可以，就是这种论坛式的，那就不用叫得很远。如果你想一想，你们两个就在我旁边，现在有一点像这种，我就叫出来，你们就会吓一跳了。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我用很深情，像滑，你也会吓一跳。对不对？所以呢，也要拿捏好到底你跟听众的那个距离。还有呢？
香华呢，讲几个吧。
讲几个，例如呢一些灵修的节目。
灵修节目算是哪一种呢？
我觉得应该有一点像那个讲道的那个方式吧。灵修的话，我会觉得听众应该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所以呢，有可能就是刚才我示范的那一个可能比较适合吧，在耳边说一些道理的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真的就不像讲道这么远，因为讲道呢，而且是带有权威式的。灵修呢，感觉就还是亲近一点。我就想起了我大学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每个星期就有一个教会的姊妹我叫她好像一个属灵的姐姐一样呢，她每个星期到我的宿舍来带我查经。其实也是教我怎么灵修。那我们是很近的，因为坐在一起，然后他带着我或者我同学两个人一个人就这样讲解啊，那个圣经是怎么样的。那这种感觉呢是很亲近，距离不远，但是呢又还没有到呢好像闺蜜啊，又或者是呢甚至情人的那种。
对对对，
所以还是保持一种一点点的距离，但是呢却是很亲切的来跟你谈话。
对对对，
这个让我想起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教会里面的小组的组长嘛，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初信的姊妹，因为她身边没有其他基督徒去教导她怎么去祈祷啊、灵修啊、读经文，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她的组长，但是呢又避免跟她太亲近的话会引起很多误会，所以当时候呢我就带领她去午餐的时候去大学的饭堂里面去教导他怎么灵修，很潮的，很多人的。然后呢我当时候跟他说话的方式是有点兴奋的，这个你看呢这样查经啊，就尽量让其他人看到我在做什么嘛，避免引起误会。
这是应当的做法啊。
对啊，
但是在广播里面呢我们就有一个本来就有距离了但是呢可能就是语气上的拿捏就不会引起误会。说实在我总是觉得呢做广播我们讲话其实呢跟生活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
当我们讲到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这种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实是一致的对不对？
对，
那所以呢当我们跟人讲话在广播里面呢也不会错用或者乱用一些的方式
所以刚才我那个例子就不能够用在广播里面呢，
也不一定，也是可以的，所以你要自己去创造或想象你的对象咯对不对？
所以之后有可能有一个哇哈哈式的查经的话，应该是我提出来的。
哎，有些查经也是很欢乐的。
哦，真的吗？
对呀，一些
顺眼顺眼。
对呀，
是我
可以有不同的气氛。查经不一定是四平八稳，然后呢非常严肃，也是可以很亲切、很欢乐的一种查经最重要只是把内容带出来，所以也要看呢主持人是什么风格，这倒是真的。
那也是。
对，那还有呢就是说书说书呢当然这种的就要按照书本的风格啦去分享，到底这个是开心的书还是悲伤的书又或者呢是一种比较振奋人心的书，那这个呢就当然看内容然后呢我自己觉得再选主持人的声调如果我的声调是一个非常开朗的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属于开扬的声音，听众常常说康宁的声音一听就很开心曾经呢就有一次主持人呢要我去念一本书呢是很悲凉的讲一个女孩那个书我还记得名字叫《没有人爱的女孩》
哇，一听就觉得很悲伤的故事
听起来就很悲伤，然后呢我就要一个声音呢压得很沉啦，然后呢就很悲伤了，总是觉得很不自然
因为不是你自己的角色嘛
对，不是我的性格，那要而且呢我那个时候是刚刚进入电台不久，还没有懂得怎么拿捏我的声音，怎么去演绎，我觉得出来的效果是很不好的
我想起呢我曾经被人说过我的声音好像忧郁小声的感觉
的确有这种感觉，
对，所以跟康宁是很不一样反而如果我是要做一些很开心的角色呢就好像也是好像有点不自然， 或者听起来也不是很开心的感觉
啊。对呀、啊
嗯，熊乐就是人如其名，非常快乐。
对呀、啊，
阳光男孩，
阳光男孩。
你能很忧郁吗？
我会觉得有点难，我的嗓音的话、嗯、因为这个不是我的角色嘛。
对是，所以我们也要先了解自己的声音，那下一次麦老师就会谈到这一点、
哦、
请不要错过下一次的课堂了、
嗯、好啊。
好，
我妈妈信主了。
啊，真的假的？
之前她怎么说都不信的，神真的很奇妙
啊。对呀，上帝最近竟然用一句经文就解决了我心里面疑惑很久的问题。
哇，神真的超级棒啊。
看到你们这么兴奋，我也有见证要分享啊。
哦，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些见证发到良友电台哦。
我知道，要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729，让我们见证
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恩典无限。
我们经常听到听众朋友呢都想分享生命的见证，那现在呢我们就正式收集见证了，这个是我们八月的活动啊。鼓励听众朋友就这样发给我们、
就是、如果你经历过，你觉得哇，上帝你好厉害啊，上帝你好奇妙啊，哇，竟然你就成就了这种事情，请你就把你的经验你的体会发过来。
我觉得每天活着都已经是一个见证了、啊、所以不用想得太复杂的。有些时候你就想哎呀，要不要惊天地呢，欺鬼神呢，那个见证也不一定、
嗯、
就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头你更加见到神的供应还有同在。你想到我就不想惊天地了，好好的过每一天就好了每天都还、啊、抖动啊，有什么事情啊，大事发生小事最好不要。
外峰你是不是最近经历好多大事、
啊、
所以现在有这种的感悟、啊、
太忙太忙太忙还是放放下比较好。好，那我们念一下信息啊。9389呢就发了一个信息过来说，收听你们的节目也很久了，他给了我们三个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在做节目的时候不要总是在讲主持人自己的故事，听烦了。
嗯，
怎么办？那我不讲我的事儿，那讲谁的事儿？
讲圣经的事儿。
讲圣经之后呢，那怎么连接这个生活呢、
嗯、是啊，其实呢我们就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拉近距离，也把呢听众朋友在信仰上面呢落地贴地，
就好像耶稣道成肉身嘛，讲比喻嘛。好，那第二个呢、
嗯、
他就说很多好听的主内歌曲能不能在一个音乐节目里头播放，这样我就可以学唱也可以把它录下来。
嗯，这也是一种方
式。那就听舞的空间嘛，听齐来颂扬嘛，都有、啊、
意思说他不想听人讲话太多，如果都是诗歌不停的放、
啊，
这是不是一个方法呢？
有的节目呢本身就不到30分钟，他第三个意见就是，然后他说主持人啰啰嗦嗦的说了半天，时间不够，音乐来凑，那总感觉是应付差事、
嗯、
我们呢听众都不是吃奶的时期了，那所以他就觉得、节目呢得有质量有素质在里头。
谢谢这位朋友9389的意见，我已经发给不同的同工了解了解。
最好跟我说具体哪个节目了再凑时间我没凑，我最后一秒完结了。
好
谢谢你收听，
跟你说再见了，
拜拜拜拜。
无限全能尊荣全属他，恩典领导万邦不愿复见，慈爱长多高深，万古不